大家好，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 Angela。
Angela，你逛了这么多的意大利这些城市啊，博物馆这么多，你给我们讲讲博物馆吧。因为我每次去逛博物馆啊，我都觉得，每次我去逛博物馆，我都觉得，哎呀，这是西方的东西，我不知道看什么。一个是因为我对西方这些画呀。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因为很多都是宗教画。再一个，裸体太多了，我这带着孩子去也不方便啊，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中国的那些瓷器呀、画呀、书法呀、雕塑呀，都是中国的东西。像我去大英博物馆，或者是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多伦多的这种，Rome。我都是先跑去看中国的，这样基本上一天下来就看得满满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那么，你比我更喜欢逛博物馆，那你讲讲你是怎么逛博物馆的呢？
这个博物馆嘛，就是大部分就是这些美术作品。所以如果需要了解、看得懂这些西方美术的话，那是必须要首先要知道那个古希腊神话，不然的话就只能真的就看裸体了。
哦，那说起古希腊神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个维纳斯啊。
是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他就是爱与美之神嘛。那他这个维纳斯，实际上他是古罗马的名字，他的古希腊的名字他是叫阿芙洛狄忒，他那个名字很长啊，反正你大家一般都叫维纳斯了。那说起这个维纳斯呢，我可以先大概讲一下这个。古希腊神话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脉络啊，其实看起来我们都很，就觉得他们人物特别多啊，然后首先是感觉伦理关系很混乱的，而且就特别复杂和狗血，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古希腊神话都不想去了解它。那实际上就是因为古希腊嘛，就是以人为本，所以他把神全部都是拟人化了。所以他一旦拟人化以后呢，比如说那些地震啊、那些海啸啊什么这些自然现象，他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具有人的情绪，所以他才会引起那些自然的那种极端的事件。所以他都可以，其实也是一个自洽吧。就是古代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自然现象，所以他就会把一些自然的一些神奇的现象把它神化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的源头，其实跟我们东方神话也有点很类似的。对，他，比如说你。就像我们东方也是一样，就是最开始就是一个混沌嘛，世界是一个混沌的。他这个混沌之神以后，他就出现了第一个神，就是盖亚，就是大地之母。他这个大地之母呢，他是第一代神，相当于是，但是他呢，就是无性繁殖，繁殖了一个天空之神，还有海洋之神、山脉之神。那这个他繁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子女吧，这个其中的一个天空之城，天空之神又跟他结合，
哇！
所以反正这个希腊神话你不能去纠结于它的伦理关系啊，你只是大概知道它是这个结构就行了，不然的话你会很崩溃的。然后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是泰坦之神呢，就是奥林匹克山的那个泰坦。之神，就是这个盖亚和天空之神他们生出来的，就叫十二泰坦。那你知道那个泰坦尼克号吧？
对。
就是，所以这个泰坦的意思就是很巨大的意思，就是很非常巨大。所以泰坦尼克号其实也来源于这个名字，就是表达它的那种很巨大、很宏伟。所以其实很多那个。西方的一些牌子啊，还有 一些公司名啊，他都会取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的名字。就你应该就最知道的就是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赫马斯，爱马仕。
爱马仕啊，对对对。
爱马仕他就是取的名字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其中一位，那个宙斯的儿子叫那个赫马斯，就是他是属于商业姓氏，也是就是传姓氏，然后所以他的形象就是有翅膀的，然后拿着一个双蛇杖。所以那个赫马斯取名这个希腊神话的那个这个神的名字，就是也是它的寓意吧。然后我们说回来，他们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些，是因为维纳斯呢，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其实他是就是这个天空之神和这个盖亚的孩子。那但是他不是他正常生出来的，他这个也是特别狗血嘛，就是
啥
这个
情
天空
况？
之城呢，就是他呢特别不喜欢，因为他们不是生了那个12个泰坦神嘛，但是他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孩子，他就把这些就是这12个泰坦神就关在那个地狱之下，就是那种让他们一直处在那种暗无天日的那种深渊里面，结果这个大地之母就很生气，她说："那你既然都把他们关起来，那我还要生干嘛嘞？"所以她就让那个她的一个小儿子，把他爹的那个小鸡鸡给割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再造人了。所以他就把那个他这个小儿子呢，确实就手起刀落，就把他那个老爹的那个小鸡鸡给割了以后呢，就一丢到那个海里，然后结果那个海里，这个神的故事就很诡异的嘛，结果那个海呢就产生了很多泡沫，然后这个维纳斯女神她是从那个大海的泡沫中诞生
怪不得
的，
这幅画它是采了一个贝壳啊，然
对，所
后
以我上次有跟你，
贝壳边
对
上
对
全是
对，
泡沫，
对对对，我们上一期有跟你提到过，我在乌菲兹美术馆里面，就是看到的，这个算是他的馆藏之宝吧，就是维纳斯的诞生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波提切利他画的。对的，
那其他那两个人是谁呢？
他是你看这幅画嘛，就是，中间的这个就是站在这个贝壳之上的就是这个维纳斯嘛，那他这个旁边呢，就是左边是叫西风之神，西风之神，你看他往就是他和他的就是夫妻俩吧。所以就是，就吹风，吹着那个，还有个玫瑰花，如果我们从这个画上面，有看到，它就是这个玫瑰花，就是维纳斯的象征。然后它右边，有一幅，就是有一个女神，就是拿着披风，好像要把，就是要给这个女神穿上那个风衣。他这个女神叫 Hola，是就是掌管那个四季更替的时间女神，算是。所以他那个，你看他这些很多花呀，还有植物，还有下面还有一些草，它其实都是当地那个佛罗伦萨的，当地的就是最常见的一些植物。然后他这幅画后面呢，就是有一个点镀金的装饰的那个叫双层树吧，他那个有对对，那个树它其实是 就是他们的金主，美第奇家族的象征。他们
哦。
这个，所以他这幅画像，因为是美第奇家族赞助他画的嘛。然后我们上一期也提到过这个维纳斯这个女神的模特，就是当时他们的，他跟那个美第奇家族的其中一位的，就是共同的女神吧。
啊，对。
实际上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的维纳斯，就是后面好像有一个我们都知道在罗浮宫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叫米洛斯的维纳斯，那个就是断臂维纳斯，
啊，对。
那个是对，那个是最著名的嘛。
啊。
是的，他不是很美嘛？那到了后面就是宙斯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太美了，所以有很多女神都会嫉妒他。其实当时呢，其实像这个天后赫拉，还有这个雅典娜，这两个是最嫉妒他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宙斯的也是对他有想法嘛？但是后来他的那个老婆就直接就把他给，嫁给了他长子，长子就是，叫火神与锻造之神。但是这个长子呢是很丑的，他所有的出现的那个形象都是那种，好像有点像又矮又壮，然后又很丑，然后又有残疾的这样一个人物，但是他就是会锻造武器，然后但是又很老实，反正就是一个有点猥琐，但是又很孔武有力吧，就是一个打铁匠的一个形象，就有点像想起我们中国的那个武大郎和潘金莲吧。
哦，
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因为维纳斯后面也是不停的，红杏出墙啊，也有很多情夫的，
哼哼，美人嘛，美人总归是不甘于在一个，就这个，这就跟人的金钱是一样的，美貌就是他的资源，人钱多了就得到处投资，美貌也是一样。其
是的，
实，本身武大郎，娶潘金莲，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交易嘛。OK，我们讲讲正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古今中外啊，我觉得都是相通的，所有的都是人类的臆想，
怎么
都
讲？
是同样都是人嘛，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有共性在那里，
那当然，人性嘛。
对，都是相似的。
然后那个古希腊，我听说就是上次我去那个纽约的时候啊，不是纽约不是还有个名字叫 Big Apple 嘛？然后我看到有些的油画里面也是拿个大苹果，那这个苹果到底是啥意思？我很多人都有苹果呢，
是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苹果的这个传说啊？
就是苹果在这个西方的艺术里面确实很重要啊，感觉除了这个亚当和夏娃的也是因为一个苹果，那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它这个也有一个典故，就是我上次去那个博尔盖塞美术馆里面，有一个雕塑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其实上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塑家，他是给那个拿破仑的妹妹，他做的一个雕塑，但是他这个美女的那个形象，她也是这样一个斜躺在一个床上的一个形象，但是她手上是拿着一颗苹果，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她这个摆的这个造型。 为什么手上还要拿一颗苹果呢？那后来我就是因为我了解了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它确实有一个金苹果的这个相当于这个金苹果的一个争议吧。那是说起来就是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一个人类的英雄叫帕留斯，他跟那个什么海牙女神的他们一个婚礼的宴席上。那实际上他这个婚礼呢，就是相当于就是，众神都收到了邀请嘛，然后就所有的人都来，神仙啊什么都来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为啥忘记邀请那个有一个叫复仇女神啊。这个复仇女神就专门，她就散播痛苦、不仇恨的吧，反正就是煽风点火。结果那这个没有邀请她，她肯定要怀恨在先，她就要搞破坏啊，是吧？所以她就送上了一个金苹果作为结婚礼物，但是这个金苹果呢，它上面又写着是要送给最美的女神。那结果，这个在场的参加婚礼的那么多女神，肯定就不服气了，对吧？什么维纳斯，最不服气的就是维纳斯啦，然后还有天后赫拉啦，还有那个雅典娜。雅典娜就是之前我在希腊也提到过的那个智慧女神，她们三个就觉得自己都是最美的女神了，所以争斗不已，完全就是不分高下，算是。然后这个，宙斯就看不下去了，他说："那不行，那你们要不就让那个凡人来裁判这个事情？"那他们就相当于随机选了一个，就找到了一个正在那个森林里面就是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实际上他出现在这个神话里面，他也不是个小角色，实际上他还是特洛伊的一个小王子，但是他在这里还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啊，因为他被他的父母给抛弃了，然后被那个一个牧羊人给收养了，所以他现在就在牧羊的状态。然后结果就这三个女神呢，就找到发现一个牧羊人，然后他们就直接就问他。我们谁最美？这个小牧羊人他也是很慌啊，就也有点搞不清楚。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像什么天后赫拉，她不是有很大的权势嘛？那他们就觉得我可以贿赂你。他就说，如果你选我，我就给你统治世界的权利。那个雅典娜就说："那我就让你那个做天下第一勇士。"那维纳斯就说："许诺给他世间最美丽的女子。"那最后你也知道，你猜他是选了谁？
我选了谁啊？应该是选维纳斯吧。
对呀对呀，所以他还最后选择了维纳斯，就说。因为爱情最吸引他吧，因为他觉得权力呀，还有勇敢都是可以自己争取的吧，他只有爱情是不可以的，所以，最后这个维纳斯就是给了他，确实也许诺成功，给他最美丽的女人，那个 Helen 就是你应该也知道过，就是特洛伊战争的那个 Helen。
那个 Helen 就是维纳斯的名字吧？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Helen 是，Helen 其实也是一个算是半神半人的一个美女吧。她算是宙斯的女儿，就是宙斯呢，她这个也是也在她跟她妈妈的故事也是很多画作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就也是很诡异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宙斯看上了他妈妈叫勒达，然后呢， 就化成一只天鹅，就在这个乐达的附近，不知道怎么，反正总之他就可能，这个，诱惑了那个乐达吧，反正总之就这个，他俩就结合了生这个这个乐达就生了2颗鹅蛋。
什么鬼啊？
反正就是其中有一只鹅蛋，里面就是这个 Helen，然后 Helen 据说就是后面最美丽的人类了，女子。
所以就把它
哎呀，
藏到特洛伊城了，然后特洛伊战争就是那个木马是吧？木
对
马
对对，好像那个
伪
布
造
莱
木。
特比特也有演过的嘛，那个特洛伊战争。那个电影，
哦，对对对，就是他战神，然后他的唯一的缺点就在他的脚后跟那里，
对对对，
对
这个
吧？
就是也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叫就是他就是叫战神，
对啊，好像是
叫
他，
那个 Mars 啊，
我
对，
记得
他
他
就是有一个唯一的，他是全身都是刀枪不入的。
是
唯一
因
的一个
为，
缺点就是他那个脚后跟那里
对对
是他
对，
的死穴，对，因为
对。
他妈妈好像是他妈妈是好像冥王的什么，反正是他妈妈也是个神嘛。然后他呢，就是相当于他出生的时候，他妈妈为了让他就是以后更
战无
安
不胜。
全，就把他对战无不胜，然后就把他那个头悬。悬地间，把它浸泡在一个叫什么河里面，就是那个河里面，就泡过以后就会刀枪不入，那个就是全身都没有那个，没有一个可那个死穴的。结果他是拎着他的脚后跟这样泡着的，所以，因为他那个脚后跟没有泡在那个河里，所以他唯一的缺点，他的那个弱点。就是那个脚后跟，哎，
对对对，这个这些战神啊，这什么也弄了半天，也就是为了争夺美女嘛，才发起这个战争的。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每一个神都是跟人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而且都是有各种爱恨情仇。哎，都是很狗血的，可能这样的话，其实它主要是因为，他们古希腊的那个，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国吧，它是城邦制的，就是每个岛，它不是有3000个岛吗？那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每个岛，它要有一个自己的神，来庇佑这个岛。那这个岛跟岛之间也有可能是有和好的和平共处的时候，也有那个反目为仇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神与神之间就会有一些，有时候跟你很好，有时候又跟你那个都很多战斗或者战争或者是一些仇恨，所以他其实是跟他的现实的生活和那个状态是一致的。然后他们去想象出来一些这种故事，他不是当时就是，荷马史诗，把它给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如果你，对，你这样子的想，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神话故事编成这么乱，可能跟他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乱的吧。
就是打来打去的哈，
对呀，他们就很喜欢大战争。
对，那个时候希腊确实是那边一直在打仗。
而且他是崇尚武力的，而且是，对，所以他们很喜欢运动。后来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嘛。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面的那个。是贝尼尼吧？贝尼尼也是一个很出名的雕塑家。他有一幅画，因为我也看过这个雕塑，是有一个 少女，她的头发一半是头发，一半是变成那个海里面的海藻了。那
不
是
是
一
海藻，那个
啊，是
是
什么花
月
呀？
桂树的叶。
哦，
对，
那
这个对这个贝尼尼，它算是意大利罗马的最有名的雕塑家之一了，算是。他就是我上次有跟你提到过，我去了2次的一个美术馆，就叫博尔盖塞美术馆，它里面就有他的一个最著名的雕塑作品，就叫《阿波罗与达芙妮》。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一个少女，她的头发都变成了那个月桂叶的，那个达芙妮，你还，她其实是也是一个算是月桂女神吧。那她，其实我们国内我记得以前有个鞋子的品牌也就叫达芙妮，还记得吧？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应该没有了吧？
嗯。对，那这个阿波罗呢，特别，也是很悲催的一个角色。他本来呢，其实是奥林匹克山最耀眼的神了，算是，因为他是属于那个又是音乐之神呐，又是什么理性之神呐，反正他的那个形象都是很帅的，然后又会弹琴。又很浪漫，又很俊美，反正就
阿
是
波
他的形
罗
象一直
是
对
光
对，
明
他
之
是太
城。
阳，对，光明太阳之神嘛，所以，但是他的情史情情就是在爱情的套路上就特别的悲催，就反正就是都是很惨的。那其中这一个雕塑就是写他跟这个达芙妮的这个爱这个。最爱的一个悲催的事件，那为什么他会那么悲催呢？他就是要提到那个丘比特了。大家都知道那个丘比特不是都喜欢射箭嘛，就是那
对，
个，对。但是实际上他丘比特是有2支箭的，一支是那个金箭，一支是铅箭。那个金箭射中了的话，你就会，就是会被人就会爱上某个人。然后你如果是说你。这个那个铅箭，它射中的话，就是一个会仇，就会被
考
仇
验
恨，
你。
对，讨厌你，就是反面嘛，2颗箭，所以就看他我想要射哪颗箭就哪个箭，反正这个丘比特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是一个很熊的一个熊孩子，然后但是他就是这个阿波罗，反正因为某件事情得罪了这个丘比特。那这个丘比特呢，就那肯定他就要去给你搞点小动作了，对吧？所以他就射了一支金箭给这个阿波罗，但是他又射了一支铅箭给这个达芙妮，因为这个阿波罗是他就喜欢上了这个达芙妮了，但是达芙妮就特别讨厌他，就是。简直就是那个，恨不得就立刻逃离他，然后所以就是一个你追我赶的一个这个故事。但你看这个，因为这个月桂女神呢，她你看她宁愿变成一只月桂树，她都不愿意跟这个阿波罗在一起。所以就是说这个雕像就是你相当于好像一刹那，这个阿波罗摸上这个。达芙妮的身体的那一刻，这个达芙妮就是从她的头发，还有到她的脚，就变成了那个树枝，月桂树的树枝。
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阿波罗也是，他其实不光是这个女神，他好多好多啊，好多好多故事，都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追爱，然后有一个什么，自杀了，又有的女的跳井，又有的那个变成石头，所以，
就是说，他
我
一
是，
直就是没有得到他的所爱呗，不管追谁，维纳斯也好，还是什么别的女神也好，一直都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爱人，对吧？也挺悲
就
催
是
的。
他有很，就是他里面的很多故事是这样的， 就那么一个帅哥，所以我们看我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个，那个这个少年的这一块的，我看的也是，就很看的就是很俊美的嘛，然后那个身材啊什么都很好。
就是说，就这么帅的帅哥哈，又是光明之神，为什么还老是找不到了对象哈？也挺奇怪的哈，不理解，哈哈哈哈。
希腊神话故事它都会有一些标志的。你基本上比如说看到一些人物，像他这个这个画，比如说他头上戴着那个葡萄叶，然后旁边摆的都是葡萄，然后手上拿着又是那个葡萄酒，一般就是画的就是酒神。
哦，
然后像那个什么，有赫拉呀，那个天后赫拉，她都会旁边就会有那个什么孔雀啊，戴着皇冠呢，都是讲的是这个。然后比如说像雅典娜就知道她有盾牌啦，像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分辨这些人物的一些标志吧，就像好像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也一样啊，就是每个神都是有宝器嘛，对吧？
是的，那个菩萨还分好几种呢，看他的坐骑，看他手上拿的什么，对吧？
他们也是用这个来分辨
要
的。
不然都是雕像嘛，因为他雕像的很多东西都是脸部表情都是统一的，所以只有靠他拿的那些宝物来分辨。那你去意
是
大
的，是
利，
的。
你肯定是看过那个大 David 的。戴维这那是美男子的象征呐、
是的，是的，那肯定哦，那都是每一次去都是人满为患的，但是比我想象中高大很多。他本身他就是那个雕像，好像是1:1的吧，然后他是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台上面的，所以我进去一看，哇，感觉是仰视啊，而且是一个全裸的一个美男，然后，对，他是在那个佛罗伦萨的那个叫学院美术馆，里面他就是镇馆之宝了，就是这一每个人都是冲着他去看的。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作品啊。
那你看到这个这么帅的，又是裸体的这么一个雕像。什么感觉呢？
确实啊，我当时就觉得，第一感觉其实真的是非常健美啊，包括他的那个五官啊。但是你如果你仔细的就去看一些细节啊，你会真的很佩服这个大师，因为他就是连那个什么手上的那个青筋啊，都非常的清晰。而且很逼真，而且哦，他这个我想起来，他这个大卫他不是1:1的，他好像这个整个是有2米多高，他应该是夸大的，就是然后所以我说他那个底座也有2、3米，所以他整个加起来有5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都是在一个仰视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这个大卫的那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形象，他的表情是非常的严肃的，好像就是眉头紧锁，然后一种全神贯注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感觉就是随时在准备战斗，确实是，到现在我觉得他们那个意大利的那些雕塑啊，有就是。文艺复兴这些时期的，你看都是一五多少年嘛，对吧？16多少年，你会觉得他们这些雕塑看起来都很新啊，你好像觉得都是刚刚完成的感觉。尤其是我之前在 博尔盖塞美术馆看到那两座雕，那个雕塑，我就觉得它，因为它用的是那种乳白色的那个大理石，所以很光亮、很透亮，然后很新，然后感觉那个表面抛光到那种，非常的光洁，你会觉得好像刚刚昨天晚才完成的那种，没，就是完全想象不出来这是几百年前的作品，嗯。
是的，是的，这个大卫他这个表情确实挺严肃的，他是一个，因为那个时候，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城堡，然后又受到四面受敌嘛，敌对国家和还有那些美第奇家族的霸权威胁，所以他这个大卫的眼神是带有警告的目光的。
对，他当时这个雕像是放在他们的那个市政广场
哎，
的，对，好像放了好多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灰色，
对啊，他这个整个这个肌肉线条练得多好啊！没有哪一块是就是肌肉是比较突出那么大的。你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健美教练呢、健身教练呢，胸肌那么大，我就觉得很难看。你看人家这个戴维的这个胸肌就是很就很就比例刚刚好啊，哎，
是的，他整个那个身材啊，真的会让你觉得就是健美，非常完美的一个比例。
对啊，像现在的有一个电影演员彭于晏嘛，彭于晏在那个电影里面露了一下。那个身材也是极好的，
对，他也是，应该属于健身的。之前看他有一些电影，算是也是一个健美的美男呢。就是像达芬奇有一个很有名的画作，就是《天使报喜》，而且很多很多画家都有画过同样的这个题材，就是你，那个大天使来告知这个圣母，就是玛利亚啊，你怀孕了，因为玛利亚不是处女嘛，她就是，那她就。也是无性受孕嘛，然后就来告知他，那这个题材是很多很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耶稣诞生也是有很多很多，那还有就是耶稣，比如说各种受难啊、受苦受难啊，然后他的门徒也有一种各种受苦受难，那这个题材也是有很多。之后就耶稣被钉十字架啦。然后耶稣下葬啊，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嘛。然后最后是耶稣复活，然后还有什么升天啊、圣母啊，还有他门徒啊，都最后都升天啊。这些其实就围绕着这个整个这个主线，我觉得基本上自从这个有耶稣这个开始吧。这2000多年来，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些故事，各种加工啊、创作，所以你大概知道了这些主题以后，你再去看那些画啊，你会稍稍的能够有点看头吧。就像我说的那些神话故事一样的，你可能大概知道谁，这个是谁，他们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那你。至少也不会觉得怎么都是大同小异啊，然后看过去以后都觉得很无聊，对，你就是大概了解一下这些背景之后，你再去看这个画家的一些技法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新的创作，就是他的创意的点在哪里，然后你。加上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主观的一种审美，我觉得这样就是多方结合起来去欣赏这些艺术作品，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吧，这是我作为一个这样的，过来人的一个分享。
挺好的，分享的真是不错。这样以后我去这些博物馆，就按照你告诉我的这个方法去看这些画呀、雕塑啊。
嗯，对的，因为欧洲的话，不仅是意大利，还有西班牙，还有英国、法国，这些，其实欧洲除了它的现代文明，还有更多是它的一些历史，那历史其实都会在博物馆里，包括文化艺术，基本上都你在博物馆里面都可以去欣赏，相当于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种穿越时空吧，去感受以前的，就是文明，然后一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些古希腊神话，这些神呐，真的是不干什么好事儿啊。
对呀、啊。
除了就瞎搞，他自己有什么职责呢？他没有什么责任，他既然是神，他应该帮助人间脱离苦难呢，对吧？我除了听说一个什么普罗米修斯去盗取了火种，也给了人间，然后人家普罗米修斯还被受罚了，对吧？那其他的神都没干什么好事，不是追求这个就是追求那个，然后嘛，人伦颠倒。你看中国的神，对吧？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啊，补天，女娲造人，大禹治水，对吧？这都是给人类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的，都是为了帮助人类的。后羿射日，对吧？夸父追日，哎呀，我是小的时候《山海经》没少读，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嘛。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神呢，都是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你看看，你反观这些希腊这些神。更具有人的特性，而且过犹而不及呢。
是的，其实还是跟有这个他们的背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你想想，它希腊它是一个，其实它不是一个国家嘛，我就前面说的，它有很多岛，他们是很松散的，没有统一，那它所以它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像这些神就有不同的出身，也不同的经历，还有不同的样子，还有很多矛盾。那我们像我们国家的就是属于这种大一统的嘛，大一统的那种国家是它的，所以它的人文背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神，你看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宰。
这个是有《山海经》的时候，也并没有实现大一统啊，并没有秦朝还没有成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
但我们后面不是都是什么玉皇大帝吗？那种，也算是天神的统管。那是玉皇大帝是在后面了吗？
就是说，就是天地
但
自
是
混
那
沌
你
初
说，
开的时候，这些
那
神
你。
都是帮助人类的。到后
对，那
面，
你说那个他古希腊神话也没有说不完全是那个，他也有他，比如说我就说你的那些每个岛屿，它不都有保护神吗？它都有那个，它就是它相当于我只保护我这个，那我这个神，我这个岛屿跟另外一个岛屿有矛盾了，那我这个神之间就会有战争了。或许他们的那个当时就是大家太自由了，所以 那个神的故事也是就是很散漫的，就是成天就是搞内斗。
所以你看，这个西方啊，它就是更强调于个人的能力， 对吧？个人英雄崇拜主义，你看美国电影一搞就是，啊，灾难来了，突然冲出来个英雄，我把你们都给拯救了，对吧？更加崇拜就是个人的能力，反而，把神的能力都给削弱了。你从他的这个神话故事就能看得出来。
神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对呀，但是中国的神话嘛，就是说，更加强调神的力量嘛，把人的力量给削弱了。神的力量是无限的，你天漏了，女娲都能补，对吧？就是更加强调神的力量，这就是为啥中国这个层级观念那么重吧？我觉得我的体会啊，层级观念重也是因为你看他的神话，他的神是高高在上的嘛。这两天再跟儿子在看那个《西游记》，小的时候看过无数遍，因为一到暑假寒假就看嘛。那现在这个年龄再看又有不同的感受，很有意思。
是的，所以《西游记》这种这个经典的作品，真的被无数的改编嘛，我都觉得都有意义的。因为不同的时代，然后不同的人去解读它，真的是有1000遍的那种。
对呀，
是的。
小的时候看嘛，就看个热闹呗，对吧？现在看就从里面可以看出职场啊、社会学啊，呵呵，还有佛学啊，都在里头，挺有意思的。
对，这些经典的作品真的是，像《红楼梦》也是这样。你不同的年龄段，你去看，你看的重点都不一样的。它里面真的涵盖了各个领域，也
对
有一
对，
些哲学方面的，有宗教的，它里面也有佛学、道家各种思想都在里面。所以，确实是，
我觉
值
得
得
中，
多
对，
次去
多次
读
慢
它。
慢的看，慢慢的看，这
对，
慢慢的体会。我觉得这四大
对，
名著里面啊，我还是最喜欢《西游记》。因为其他几个基本上都属于悲剧吧，你看《红楼梦》就是个悲剧嘛。《水浒传》也算是悲剧了，对吧？《三国演义》嘛，就是斗来斗去的，对吧？也是，你说他算也不算悲剧，但也不算是，给人正能量的。只有《西游记》才能是，就是讲了
很
这
积
个
极是
人
吧？
对积极的、正面的一个排除万难、取得真经的一个励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最喜欢《西游记》啊，对，然后猪八戒也憨憨的，很可爱。我儿子问我，这个猪八戒又好色，喜欢好色又贪吃，又偷懒的，那孙悟空喜欢什么？孙悟空最在意什么？他每天这样勤勤恳恳的，对吧？又是得打妖精，又是去化斋的。我说，孙悟空最在意的就是自由，是吧？他最在意的就是自由，但是他宁可舍弃这份自由，他也要去帮助唐僧去取得正果。我觉得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修行，并不是唐僧在修行，是孙悟空在修行，讲的是孙悟空从一个
那
就
你
是
不觉得？
野蛮的生长的一个野猴，慢慢变成被这个社会给规训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
It's magic, it's magic, 将来。